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4月21号星期四，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习近平在国奥讲话中推动中国版的全球化及一带一路；耿和赴旧金山中领馆抗议，要求还丈夫高志胜的骨灰；中国官媒狂批炫富视频，网红被迫认错道歉；被迫要开统一必修课，一些国际学校计划撤出中国；中国民调显示，90%年轻人平视和俯视西方；美国战略司令表示，中国核武扩张迅速，构成重大战略威胁。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在海南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说时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为的筑墙和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中方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要加强全球治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的讲话确认了一带一路中国版全球化计划。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4月20号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以共创未来”的主旨演讲。他首先回顾了博鳌亚洲论坛成立20年来所发挥的影响力。他指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方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要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对此，中国独立学者查建国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美国新一届总统拜登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对中国新冷战的部署，
对中国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在整个战略上处于守势，但是中国举起了合作、共赢、多边化的大旗，有软有硬，以柔克刚的反击。习近平在这个博鳌这次论坛会呢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
查建国认为，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一场新冷战已经开始。他说，
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持久的、以对抗为主、以合作为辅的战略对决。
今年首次出席大型国际活动的习近平在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西方国家。他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通融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为筑墙脱钩，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他还特别强调，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动辄对他国颐指气使、干涉内政，不得人心。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吴强认为，正当中美外交战全面展开之际，习近平此次讲话的时机对中国非常重要。而习近平在讲话中释放出两个重要信息，
第一点是一带一路的提法在确认中国是要以中国版的全球化来接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那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企图，就是把全球化修正为中国主导的一个版本，当然核心是一带一路。
不过习近平并没有在会上提出21世纪有关全球秩序及原则，吴强说，
而是相当感性层面的来强调这样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互尊互信等等这些关系，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抽象的关于21世纪全球秩序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这种表达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并没有能力接收中国版的全球化，在接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同时，并没有能力建构一个全球秩序的原则话语或者体系。
吴强并不认为习近平批评西方国家人为筑墙脱钩及损人利己是一种强硬表态，
他所谈的这些互尊互信等等等等并不能解决这些冲突，其实是自己在表达一个难题。
浙江文史学者蒋先生对本台表示，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不点名的批评某些国家，实际是针对美国。
碰起的矛头啊，就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他就提到了筑墙和脱钩是损人不利己，他这种指责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就是因为他在筑墙和脱钩方面，比如说互联网的防火墙，导致呢谷歌呀、Facebook 呀、Twitter 呀等最热门的一些应用都无法进入中国。
据官方宣布，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与会者来自60多个国家、40位政要及前政要，以及数十位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除了韩国和新西兰，其余均是亚非国家代表。在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上，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被安排在习近平视像致辞前发言。王岐山一开始就脱稿讲话，声明他只是临时主持人，真正致辞的应是习近平。王岐山说自己到场了，主办方总要给他安排一个角色，他领会是作为一个临时主持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有多个国家应邀以视频的方式出席，包括情报共享网络五眼联盟成员国之一的新西兰。把中国视为重要贸易伙伴的新西兰早前表示，要寻求与中国建立互相尊重和可预测的关系。有评论谴责新西兰为了经济利益不惜背弃民主原则。以下是记者高峰的报道。
应邀出席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是唯一出席的五眼联盟成员国领袖。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表示，亚太国家是博鳌论坛的重点拉拢对象。在目前中国外交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制裁和杯葛下，北京希望提高这个非正式外交论坛的影响力。
中国呢，大力的动员他邻近的国家，特别是呢，不愿意紧跟美国外交路线的国家，新西兰呢，刚好符合，而且呢，他们呢，这样子的参与呢，主要就是表示呢，尊重中国，愿意跟中国友好，愿意跟中国维持呢，良好的贸易呢，经济关系，但是也绝对呢，不是表示呢，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啦，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啦，表示满意啦，表示支持，他们也没有这个意思。
作为情报共享网络五眼联盟的成员国，新西兰一直强调和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外长马胡塔星期一出席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的活动时，多次以新西兰毛利族传说中的水精灵和中国龙比喻两国，说两国有时难免意见不同，在香港局势发展以及新疆维吾尔人等议题上，新西兰会公开表示关注，但呼吁彼此互相尊重。五眼联盟成员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员国缔结了情报共享协议。联盟近期曾对中国不同议题发表声明，但新西兰有时会选择不加入，采取独立行动。譬如今年一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四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香港政府拘捕多名反对派人士，新西兰却没有响应。其后中新两国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马胡塔解释，新西兰会按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做出独立决定，不喜欢利用五眼联盟来表达一系列实际上不属于联盟权限之内的议题。
We've not favored that type of approach and have expressed it.
马胡塔说，五眼联盟有其特定的职能，新西兰对扩大五眼联盟事务感到不自在，并已向五眼联盟伙伴表达。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新西兰的取态不以为然。
唯利是图、偷偷摸摸的一种很不光彩的交易，因为现在整个世界都把中共的很多策略、很多阴谋都已经揭露出来， 在新西兰本身的渗透，这媒体也介绍也揭露了很多。他现在不知不知道，他知道，但就是为了他的这个短期的经济利益来这样做，利用经济利益来推动中国向中共向善，而这种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了。而且这个经济利益早就被中共作为一个政治手段来破坏民主国家的联盟。
冯崇义谴责新西兰作为五眼联盟的成员，背弃作为民主国家应有的价值观。
媒体名也要保持他的独立外交，讲到底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幌子，唱着一个道德高调来做一些很肮脏的交易。前段时间，当这个澳大利亚受到中国很严重的经济制裁的时候，新西兰在背后去跟中国签了全面自贸协定，就是说中国制裁澳大利亚，不在澳大利亚买的产品可以到新西兰去买，这就是一种背信弃义。
香港学者郑宇硕表示，过去新西兰非常亲西方国家，作为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小国，新西兰希望透过参与五眼联盟分享西方国家的情报，但最近二十年新西兰的立场有明显改变。
意思就是说他不期望给国际社会一个印象呢，就是非常的亲西方，每一样东西呢都是让美国啦，让英国主导。他期望走一个比较独立的、比较中立的外交路线。
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向中国出口总额约为120亿美元，当中以农产品为主。郑宇硕表示，新西兰希望与北京维持良好关系是可以理解的。
他明白自己的贸易的结构，他是个小国家，也没有丰富的资源，不像澳大利亚有铁矿啦，有很多的矿产，所以非常重视呢中国的市场。他也不期望花太多的资源放在国防的资源里头，所以呢，他基本上呢是想走一个比较中立的、跟他的贸易伙伴比较友好的道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19号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和港府侵犯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并鼓励拜登政府制裁中港官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不应该让经济蒙蔽道德和正义，应该支持美国不分党派为香港人民发声。以下是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这项编号130的决议案周一在美国众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此决议案谴责了中国和香港当局侵犯香港的权利自由，也要求拜登政府推动北京尊重人权，同时也呼吁美国联合其他的盟友为恐遭迫害的港人提供庇护，并持续制裁相关人士。佩洛西在表决前发言说道，
If we do not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because of commercial interest, then we lose.
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利益而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那我们就失去了在世界各地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
此决议案由民主党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等跨党派的议员提出，显现了美国不分党派对香港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总部在美国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于本周举办了为期3天的虚拟政策年会，包含佩洛西的美国议员、流亡海外的知名香港活动人士以及中国问题观察家皆参与研讨。代表美国麻州、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在20日的线上研讨会上就表示，美国长期认可香港在商业文化上的特殊地位，而北京政权却单方面决定改变香港自治，压迫香港人权，现在的香港正在经历一场悲剧。麦戈文如此告诉香港民主委员会的主席朱慕明，
This is deeper than about agreements between British ministers and Chinese ministers. I mean, this is about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t's about
压迫香港自治，不仅关系到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协议，这意义更大，是关于基本人权、关于尊重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以及表达自由的权利。
他也在会上替上周五被判刑的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香港民主人士发声，并呼吁拜登政府及美国国会持续制定相关立法和政策，表达对香港的支持。上周五4月16日，香港法院宣布2019年8月18日流水集会一案的判决结果，包含黎智英、李柱铭、李卓人、屈诺轩等九人被判刑8到18个月，其中以长毛梁国雄的刑期最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指这些判刑和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并表示这些民主领袖参与的是和平集会，对他们做出的判决与他们的非暴力性行为是格格不入的。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中国及香港当局已经逮捕甚至起诉多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同时着手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引发国际抨击。美国也有许多跨党派议员推出法案或是决议案，谴责中国并支持香港。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穆克利参与有关香港议题的视频会议时就说道
：“It was unthinkable to me then, and remains unthinkable now.” Like、America,
当一个国家试图压制自己人民呼吁自由和民主的声音，而建立于自由与民主之上的美国居然允许自己成为压迫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穆克利在研讨会上谴责北京与香港当局压迫人民自由、改革选制，也提及中共对于维吾尔及西藏人权的迫害。除此之外，他更是罗列一系列的中国文攻武吓，包含制裁澳大利亚葡萄酒、挪威三文鱼、台湾凤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等等。在二月底，他曾经与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追踪和处理中国对美国人及美国企业进行的言论审查以及造成的影响，打击中国针对美国企业的审查。法案要求设立一个跨部门的特别工作组，以制定和实施有关的应对策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华盛顿报道。
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与多位声援他的人士4月19号来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共交代高志胜的下落。此前耿和曾经对本台表示担心高志胜已经死于中共的迫害。在这次活动中，耿和发表公开讲话，要求中共交出高志胜的骨灰。详情请听记者孙成的报道。
4月19日中午12时，知名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与多名声援他的人士来到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门外，要求中共交代高志胜的下落。在活动中，耿和发表公开讲话说：“
我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我现在没有梦想了，我只希望中国共产党。”归还高志胜的骨灰，让我们一家团聚。
到场声援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表示：“
今天在这里，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这是中国政府在美国的一个代表地。我们对着这里，就是像在中国政府向中共当局在喊话。我们要求要了解高志胜的下落。”
据本台此前报道，在4月14日，耿和曾在推特上表示，他有理由怀疑高志胜已死于中共的非法关押中。4月19日是高志胜失踪后的第1144天，耿和便在这天来到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门外，与多位声援人士举起“还我丈夫高志胜骨灰”“寻找高志胜”“高志胜在哪”等标语及高志胜照片，举行抗议活动，呼喊“释放高志胜”的口号。
释放高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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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高
志胜！
释放高志胜！
耿和在活动中表示，高志胜已被中共关押迫害了10余年。没有一天是自由的，特别是最近3年多来，原本被软禁的高志胜在中国失踪，似乎人间蒸发一般。直到本月初，陕西榆林公安才首次承认高志胜在他们手中，但也不允许外界会见及与他通电话。耿和说，在过去中共对高志胜的多次绑架中，未有一次像这次时间这么长，且在此过程中，北京、榆林、嘉县三地公安互相推诿，长期拒不交代高志胜下落。加之吉林维权人士郭宏伟近日被中共迫害致死，及高志胜的姐姐在山东自杀，
让我越来越害怕，越来越紧张。高志胜的生命安危，我感觉高志胜就是被中共迫害致死了。
耿和也表示，如果他希望中共归还高志胜骨灰的诉求得不到满足， 以后便会每逢月初、十五及清明节来到旧金山中领馆外进行祭拜。耿和也告诉记者，
这次活动的诉求只有一个，请中共把高志胜的骨灰还给我。现场都是自发的来支持高志胜的网友，没有任何的主办方。
他还说，他的家已经家破人亡，
但是我只要活着一天，我都会坚持的找我的先生高志胜。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耿和的友人、传道人克里斯蒂娜王在活动现场公布了陕西榆林公安局局长邱祖满及榆林公安的联系方式，呼吁人们向他们打电话。在演讲中，他说：“
我们要求中共当局交代高律师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因声援维吾尔人被重判19年的新疆政治犯张海涛之妻李爱杰也来到了活动现场。他表示：“
高志胜先生和张海涛，他们的生死状况，我们有知情权。我们就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在抗议中，人们也举起写有张海涛还活着吗字样的标语，穿上写有释放张海涛字样的上衣，对张海涛进行了声援。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中国教育部日前强制要求在境内招收中国学生的双语私立学校推行全国统一必修课程，以加强对教育的管控。此举引发国际教育机构的不满。有报道指出，这些面临管控的国际学校有计划撤出中国。以下是记者伊宾的报道。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4月17日报道，由英国教学机构在中国开设的约50家国际学校正面临中国政府的严格监管。今年3月，中国教育部向包括双语私立学校在内的学校发布指导方针，要求所有学校只要招有中国学生，就必须遵守方针，开设全国统一必修课程。如今在中国境内的国际学校由于受到当局管控，面临撤出中国市场的风险。报道指出，这些学校可能会前往越南及非洲国家开办，以维护其良好的声誉。英国北安普顿议会议员、独立学校党组织主席安德鲁·勒维公开支持国际学校退出中国。苏州前中学教师潘露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无论是此前在香港基础学科中强制加入国安内容，在大陆义务教育中推行党课，还是试图控制国际学校教学方式及内容，都是当局红色洗脑教育布局的一部分。
对于外籍学校来讲，因为外籍学校它是很灵活的，他们到大陆办学，它不一定是只带来这个经济效益，它还会带来很多的这个文化交流，还会带来这个外面的视野，世界性的这种教育布局，都会给大陆带来很多新鲜的这种活力。但这种局面也随着这个课程标准的抓紧，逐渐的消退。我们从更远的角度来看，就是它可能会影响一代人。
潘露认为，红色教育布局的扩张彰显着当局正在与文明世界割席，有封闭的趋势。潘露说，国际教学机构为了保护声誉而计划退出中国，是守住了文明的底线。报道称，国际学校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是为了满足本国侨民在中国的教育需求，仅接纳外籍学生，其中英国教育机构所占比例最高。据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境内有超过30家独立学校品牌在运营，仅去年就新增14家，有多家机构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增设40家新校。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告诉本台，教育部干涉国际学校办学是进一步扩大洗脑范围。
现在中共把手也伸向了这个领域，这是习近平当局越来越严厉的控制教育领域的表现，同时也是他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自信心的表现。现在中共想在这方面加紧控制，当然他是知道这样学教育出来学生当然不是说效忠于中国共产党那一套东西，和国际社会背道而驰的一套价值观。
陈奎德认为，推行全国统一课程不仅是为了控制出身于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的中国学生，更是为了洗脑在华工作和生活的外籍人士。陈奎德说，此举必然会招致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反弹。
有些外国专家这些就不会让他的女孩子上中国那种党派教育学校，可能就要自己要回去。也就是说，那些他的公司或者是怎么样，恐怕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中国这方面的很多大量公司逐渐和中国脱钩。
近些年，由于国际学校竞争激烈和外籍学生入学不足，国际学校已逐渐对中国学生开放，因此被纳入当局管辖范围，包括未满18岁的中国学生不得参加国际课程或使用外国教科书，诸如六四学潮的政治敏感话题也不得出现在教学中等。陈奎德预测，在华运营的国际学校可能会出于经济考量选择不再招收中国籍学生，以避免当局的监管。一旦如此，中国正在成长的新一代人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渠道将被进一步收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一斌华盛顿报道。
最近，中国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所谓炫富视频背离了主流价值观，并点名一网红大 logo 吃垮北京。上载高消费吃喝的视频，以纸醉金迷的套路收割短视频的流量，各网站随即跟从官方的指引屏蔽炫富视频。详情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的贫富差距日趋严重，有网民上载个人高消费视频，炫耀出入高档消费场所，住总统套房，近期受到官媒批评，促其立即停止。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近日批评体验式炫富视频背离主流价值观，并点名了一位网红大 logo 吃垮北京。大 logo 曾拍摄过如300块一两和牛牛排、3700元的下午茶、7.5万住一晚总统套房、花199万元坐月子等富人高消费体验视频，突出一个贵，引发网民好奇。新华社官微近日点评一些短视频平台炫富成风，其中提到总统套房等为流量而炫富的短视频内容。4月18日，新京报记者获悉，涉事网红主播大 logo 发布视频，回应称当初的考虑不周，表示歉意，并表示今后会更加谨慎地选择视频题材。北京居民于先生认为，官方担心这些视频会加深民众的仇富心理，进而激化社会矛盾。作为政府，希望民众在疫情冲击及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
是让大家勒紧裤带啊，节衣缩食，也是因为目前的形势所迫啊，告诫大家这种奢华不能够宣扬，看多了以后他会有行动的哈，比如说打砸抢啊，这就是管控的一种方式吧。
但有不少网民认为，官方无权以所谓正能量之名阻止民众浏览生活消费类视频，况且这类高消费视频可带给观众更多的体验。也有网民留言，为什么富人的消费普通人吃不起，看一下都不行吗？有学者认为，目前社会普遍存在仇富心理，尤其当官员财富和腐败现象同时出现时，这种对社会不公平的心态就会形成仇富心理，而贫富差距加大，对现实的不满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情绪。山西太原学者张昆仑对本台说，官商勾结共同敛财是中国现行体制的通病，在本质上
是穷人对富人的补贴，富人对穷人的掠夺。而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之下，经济大环境不好之下，这样的贫富差距反而变得更加的剧烈，避免的贫富差距激起民间更多的反抗。
在官方批评之后，众多网民主动或被动地删除上载个人账号的高价吃喝视频。网络作家赵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官媒干预网民发布吃喝视频或网站封杀高价吃喝的视频无法律依据。他说，
这个事儿呢，确实是可大可小，还是一个法治问题，是一个要不要依法治国的问题。一个呢是有罚不依的问题，没有按照宪法35条给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言论自由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执法呢就没有依据，是人治。
在中国，富豪人数正在快速增长。3月2日公布的胡润2021年富豪排行榜显示，尽管冠状病毒大流行正在撼动世界经济， 中国亿万富豪人数达到992名，排名世界第一，远超第二的美国和第三的印度。不过，很多富豪的诞生与体制弊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上周落马的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叶国斌，警方从其儿子家里搜到2亿多元人民币（美金810万元），黄金6.2公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导致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态度大幅转变，有9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可以平视或俯视西方。他们还认为中国在社会治安、人权领域已经超越了西方国家。有学者分析，习近平倡导的这种所谓平视世界思维背后是一种加大控制甚至扩张的野心。以下是记者唐佳杰的报道。
带有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环球时报》4月20日刊出一份中国年轻人西方观变化的最新民调。调查发现，在15岁至35岁的中国年轻人中，认为中国可以平视西方的达到近50%，而认为应该俯视西方的受访者也高达41%。这份民调由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在4月9日至12日透过网络问卷方式进行，受访者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等100多个城市。
我觉得那个调查本身它的可信度是很低的。然后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研究员赵斯勒告诉本台，多位受访学者也都对中国官媒所做的民调抱持怀疑态度，但也都观察到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内部高涨的情况。环视民调问受访者，5年前提到西方国家心里的感觉是什么，选择羡慕、崇拜等仰视态度的受访者占37%，选择平视对等的受访者占42%，而选择没什么了不起、俯视态度的受访者占18%。在回答今天提到西方国家您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时，上述的三组数字，平视者上升到48%，俯视的受访者则上升到41.7%。调查还显示，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新冠疫情的防控表现成为中国可以平视世界的标志性事件。当被问及中国在哪些领域影响力已经超越西方，前三名是社会治安、人权尊重以及历史文化。习近平于今年3月6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平视世界的概念。3月19日，美中高层在阿拉斯加交锋后，中国官媒再次大幅炒作平视世界的论调。
而通过这次战略对话，中国传递出了自己的声音，更展现了中国和这个世界互动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我们已经完全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那再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可以平视西方和
央视当家主播康辉的一段发言，在中国的微博上了热搜，累计超过5.5亿的观看数。4月1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被问到中国新的外交政策或思路转变，再次提到了平视世界的说法。赵斯勒分析，在国际关系上，这种平视、俯视、仰视，反映中国与世界的脱节，更可能加大民主国家对中国的警惕。
中国的论述框架是不一样的，从仰视然后到平视然后还有俯视，它还是以就是国力的强大与否决定了我们能否平视世界，就这甚至会隐含着就是我们以前是仰视的，然后现在我们强大了，所以我们可以平视。那这里面隐含着一种逻辑是说，那等你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难道你是要俯视世界了吗？
赵斯勒说，这种论述把国家地位与国力相关联，而不是以主权国家的相互平等作为基础，导致国家间仍有一种碾压与被碾压、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滕彪进一步分析，中国对于澳大利亚不公平的经济打压，对欧盟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反制裁与战狼外交战，就是出于这种扭曲的中国平视世界世界观。在信息被严格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平视世界正在成为一种整齐划一的点评模式。不过也有网友默默吐槽，笑问，继学习强国后，平视世界又是哪位官员的拍领导马屁之作？也有网友自我解嘲，先让中国人翻过那堵高高的防火墙，
再来谈平时世界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华盛顿报道。
说到中国的债务，大家的第一反应普遍是政府和企业债，而个人债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太多的社会关注。但是有专家日前指出，过去五年来，中国是居民杠杆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银行卡负债率已经超过了美国。那么，中国人究竟背了多少债？其风险又有多大呢？以下是记者加奥的报道。
谈到中国人的债务负担，业内有好几个不同的指标，其中就有居民杠杆率，也就是居民负债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央行上周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去年出现了阶段性上升，其中居民杠杆率达到 72.5%， 同比上升了 7.4%。 此外，家庭负债收入比也可以衡量个人债务水平，即居民负债总额除以可支配收入。西南财经大学和蚂蚁集团此前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的家庭债务收入比达到了 121.6%。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说，由于居民杠杆率缺乏公共性，这项指标长期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这些数据反映出了中国经济的几大趋势。
第一呢，这几年那个经济下滑，收入减少，他借的钱就多。第二个呢，就是房价的上涨，这样呢也会让居民的负债增加。第三个呢，就是大宗商品的消费，包括购置新车，然后就是其他的负担，你像养老、教育、医疗，这都很沉重的负担。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琼日前在新浪发表专栏文章，用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截至去年第三季度的中国居民杠杆率与其他国家做了平行比较。他指出，尽管中国以 61.1% 的杠杆率在43个主要国家中仅排在第22名，但中国居民杠杆率过去五年来的增幅高达 22.2%， 是这些国家中最高的，远远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幅。在中国居民杠杆率攀升的各种原因当中，房价只升不降显然占了大头。周雄表示，居民杠杆率与房价指数呈正相关，通常情况下，居民杠杆率的最高点晚于房价最高点两三年，但中国至今仍未经历房价的大幅下降，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楼市不断扩张，早已违背了市场发展规律。
在政府呢倡导房地产产业化、市场化以后，过去的刚需结果带动了呢房价的大涨，而且呢它是持续的热，所以呢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头啊，投资房地产变成了一个保赚不亏的一个产业。
中国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约为34.4万亿元，占个人贷款的54.5%。中国银行从业者周琼还在文中提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前六大经济体中，只有中国明显处在居民加杠杆的阶段，其他几个国家都大体出现了去杠杆的趋势。至于居民杠杆率高到什么程度会引发金融危机，没有一个绝对临界值，但杠杆率快速上升往往伴随房地产泡沫，西班牙、爱尔兰就是典例，这样的国家大多都经历了去杠杆的过程。除了房贷之外，信用卡透支也是中国个人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银行卡的应偿信贷余额为7.91万亿元，几乎达到了纽约联储银行统计的美国信用卡贷款余额的 1.5 倍。但金融学者何香斌认为，尽管中国宏观杠杆率已经很高，但短期来讲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抗压性还是比较强，再有一个呢，中国它每个地方的经济的支柱都不一样，中国除非是大面积的工厂倒闭或者是外移，在这种情况下它才可能引发。
央行近期发布报告说，2011年以来，中国居民杠杆率持续走高，居民债务继续扩张的空间已非常有限，但债务风险尚在可控范围内。据亚洲电台记者加奥华盛顿报道。
欧盟理事会星期一批准了印太地区合作战略，欧盟驻台代表高哲福强调，这份文件并非联美抗中，欧盟跟中国也寻求合作。不过他以房间里的大象来形容中国，但是为什么文件中只字不提台湾呢？以下是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欧盟理事会4月19号通过印度太平洋地区合作战略决议，阐明欧盟期待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点、影响力和行动。欧盟指出，欧盟将寻求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公平的竞争场域、开放公平的贸易投资环境、互惠、加强抵抗力，对应气候变迁和支持与欧盟的连结，恪守国际法的自由开放海洋供应路线。欧盟将持续在安全与国防议题上开拓合作。路透社报道，欧盟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是其印太战略显示支持拜登的对中政策，尤其在自由航行、安全和贸易多元化等方面，是基于对北京威胁和军事现代化的疑虑。
That's not a take on that.
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高哲夫20号在台北召开记者会上指出，外界不应该如此看待这一份决议。欧盟战略的特质是重视普世价值以及包容性，基于对民主、人权、法治的支持和对国际法的尊重推展合作。高哲夫还说，这是2019年欧中关系战略展望的延续。高哲夫以房间里的大象形容欧盟眼中的中国。他说，一个问题因为太过于庞大或麻烦，导致没有人愿意去碰。印度太平洋地区合作战略强调，欧盟将持续与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协商贸易投资协定，并完成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尼的自由贸易协定，更深化与中国的全面投资协定。台湾媒体则问道，欧盟的印太战略文件对于台湾只字未提。
When I look at this document, I see Taiwan all over the document.
高哲夫则说，当我读这份文件时，眼里所见尽是台湾。欧盟在很多部分都可以与台湾合作，包括在经贸、投资、绿能、供应链等领域都和台湾合作。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0号表示，乐见欧盟以及其会员国愿意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以及永续发展。针对高哲夫强调欧盟印太战略并不是联合美国针对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并不意外。
梅克夫人，你看她最近的调子，就是也不想所谓的选边站嘛。梅克夫人还是全面的推动跟中国的所谓的那个 CAI 嘛，就是全面投资协议。同时欧盟也认为自己是个大国，是一个集团性的大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性。
丁树范指出，德国和法国先提出了印太战略，欧盟被推着走，而德国的奔驰、BMW、宝马等汽车集团对于政府游说，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蔡世应则说，欧盟提出的印太战略是呼应美国的印太战略，加上近期欧盟多国派军舰到印太推动自由航行，维持区域和平稳定。
欧盟虽然没有讲得很明说谁是这个地方可能的潜在区域威胁者，可是其实欧盟地区的许多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其实透过不同的管道都有表达说，他们认为中国是这个地方崛起的竞争对手，也容易造成区域的紧张冲突，所以他们呼吁要如何降低区域紧张冲突，所以他们才会特别关心这个议题。
对于欧盟印太战略文件未见台湾，蔡世英说，尊重各国的写法，事实上欧盟重要国家如德国就在跟台湾洽谈有关芯片的合作方案，台湾半导体在全球供应链中无可取代。丁树范则分析，
欧盟讲来听也是故意把台湾视而不见了，他们都很清楚台湾很重要，否则他们为什么说欧盟要自己搞半导体，也要好像要拉拢台积电去设厂嘛？其实我觉得他们讲来听就是有点故意的视而不见了，可是又知道，可是又不想去碰这个很敏感的问题，免得这个习大大又不开心等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早在今年2月份发表报告警示，中国正在打造一个遭到晋升却由北京主导的世界，使得两国关系跌入低谷。最近该国文化精英发表公开信，警告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不断增长和扩张，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详情请听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的大学文化和媒体精英约70人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警告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活动不断增长和扩张。在给爱沙尼亚议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新闻出版和文化工作者的这封公开信中， 指责中国针对个人和机构考虑进行敌对活动。他们指出，中国使用的方法是监视和建档、恐吓、制裁、驱逐、签证禁令、错误信息，甚至煽动和贿赂。因此，他们警告爱沙尼亚以及其他欧盟国家必须建立并保证有能力不断监测中国的有影响力活动，并迅速采取对策，保护其公民和在这里学习和工作的外国人，特别是香港和澳门的学生，并保证中国研究的学术自由。这封公开信是到目前为止爱沙尼亚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最新一章。爱沙尼亚的对外情报局二月发表了年度报告时，就示警中国影响力日增，不但借由施压晋升所有对中国的批评，还依循俄罗斯的潜力散播不实资讯，并且试图主导爱沙尼亚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关键技术。中国正在打造一个遭到晋升由北京主导的世界。不过，这封跨领域的公开信却受到总理卡拉斯的表示欢迎。他还指出，中国政府机构的活动对爱沙尼亚、其他小国和整个民主国家都构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他认为，公开信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并发出了行动呼吁，而且还捍卫了我们的价值观。卡拉斯15号在电视台在线新闻中承认，在北京发动的活动中，爱沙尼亚并没有被排除在外。他说，中国在爱沙尼亚的活动以及朝向爱沙尼亚的活动确实在增长，对抗中国影响力和错误信息是爱沙尼亚与其他欧盟和北约国家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卡拉斯今年就在北约指出，全球疫情爆发后，俄罗斯和中国的恶意网络活动有所增加。
Sometimes it is by adversaries situated in our immediate neighborhood.
有时是我们附近的对手所为，有时是由全球各地的竞争对手所为。卡拉斯当时就呼吁，
But we must recognize that cyberspace is at the forefront of increased global.
我们必须认识到，网络空间处于全球竞争加剧的最前线，民主国家必须团结一致，抵制那些来自可接受行为的偏离行径。就在卡拉斯对中国影响力的公开呼吁感到高兴时，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馆在晚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称关于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侵犯人权行为的报道都是虚假的。晚报主编什穆托夫立即向读者及社会大众道歉，表示该报违背了其价值观。虽然报社试图确保广告与公司的价值观相符。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琳巴黎报道。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理查德20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是美国的重大战略威胁，尤其是解放军军力快速现代化，核能力的扩充速度更是前所未见。他坦言，美国不能够再假设在冲突中战略威慑失败的风险仍低。事实上，中国近来在南海的行动正凸显中国正在以多样化作为忽视国际规则与美国的威慑力。以下是记者郑重生的报道。
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审理年度预算的听证会上，理查德和美军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森作证，两个人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理查德在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中明白指出，中国解放军军力现代化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区域霸权，阻止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投射，并且取代美国成为区域国家的安全伙伴。而在中国高度不透明的军事扩张计划下，他更关注中国的核武能力扩张正让美国的战略威慑，也就是核威慑能力面临挑战。
And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view China as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threat.
我别无选择，必须视中国是美国的重大战略威胁。中国已经有能力在亚太地区执行核使用战略， 预计很快也会具备跨洲际的核使用能力。再加上俄罗斯，这是美国史上首次同时面对两个具有核武能力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敌手。
美国身为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一员，在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上任后，也将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五年。理查德坦言，美国的核武增加是零的情况下，看着中国的核能力扩张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发展，他急需国会在例如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上持续的预算支持，才能维持美国的现有优势。究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速度有多快？以核弹头的数量为例，理查德无法在公开听证会上给出具体数字，只能闭门向议员简报。但他形容，关于中国的军力威胁情报，不只是每周有报告，且需要每个月更新，因为常常是上个月报告过的情资就已经过时了。美国身处的战略环境确实让理查德不得不忧心。拜登上任后，中俄两国分别在印太区域和东欧乌克兰伺机而动，且动作频频。以中国在南海为例，菲律宾政府上周公布照片，截至4月15日，还有6艘疑似隶属于中国民兵的海上武装渔船集结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南海牛轭礁海域。长期研究中国民兵部队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教授艾利信与助理教授马丁森就共同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政策撰文指出，这些中国官方声称的渔船就是隶属于民兵部队的海上武装船只。艾利信称，中国这种军民融合的海上武装力量是小蓝人，这是取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秘密武装人员为主力的小绿人的概念。文章指出，照片中有2艘停靠在牛轭礁的渔船，分别是月新会于60138与月新会于60139。这显示这些武装船只是注册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名为渔船。但早在2002年，新会渔的相关船只就接受了解放军江门军区的海上训练，甚至在2004年成立了企业化组织。文章认为，这批滞留在争议岛礁的船队就是北京不愿承认的海军，更是中国在灰色地带的活棋。而在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迪金森就说，应对中国的威胁挑战，美国确实有必要有一定程度的商用与军用结合。
China is absolutely our pacing challenge right now in the space domain。
中国绝对是我们目前在太空领域步步进逼的挑战。我们要想知道中国究竟在太空领域的意图是什么，他们有什么能力，构成什么样的威胁。我认为将美国太空商用企业的能力整合起来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我们美国很大的优势。
这些中国政府支持的海上佣兵还要躲风雨到什么时候？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中国，显然没有想在南海问题上展现大国担当、与邻为善的意图。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华盛顿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6owmtlf.onion/man-drin/。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餐桌和土地说话。第一手直击真相脉动。
针对雾霾天气，中国环保部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监察力度。
雾霾能让汽车都打不着火的，暗无天日啊，鬼影重重啊。
非洲猪瘟首次在中国发生以来，目前有20个省份相继出现疫情。
这个是猪病里面的一个超级病毒。
专家剖析环保食品安全议题，主持人麦小田全新节目《绿色情报员》就在自由亚洲电台及自由亚太报道 YouTube 频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2021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台湾在亚洲名列前茅，但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以及地区中排第80位，中国就是全球倒数第4。香港记者协会表示，虽然香港今年排名与去年一样，但新闻自由状况恶化，中央收紧传媒只是刚刚开始，新闻自由短期内恐难以改善。综合消息，一位特斯拉女车主因为消费纠纷，4月19日在上海车展大闹特斯拉的展位，甚至站到了车顶表达不满，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事件发生后，这位32岁的张姓车主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特斯拉事后在微博发文回应说，如果是特斯拉产品有问题，会坚决负责，但公司对不合理诉求也不会妥协。综合消息，中国已经开始接受注射了美国疫苗的人员进入中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页4月16日公布的通知显示，目前驻美国大使馆仍负责审核搭乘达拉斯航班赴华旅客的双检测证明。其中规定，接种非灭活疫苗的人员可接受的疫苗范围包括辉瑞、莫德纳和强生。打算赴华的人员需要在完成规定接受次数后安排赴华行程。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这一公告意味着旅行要求开始放宽。据印度媒体《星期日日报》网站报道，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目前已经延伸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的海底捞饭店。温哥华这家海底捞饭店的潘姓经理对媒体确认，按照海底捞公司的要求，饭店内安装了60多个监控摄像头，殿堂内30个饭桌，每桌都有2个摄像头。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